我们上次的主题是脱落，那我们今天要讲脱离，这个是福音带给我们的很重要的，对我们个人还有全人类的一个影响也好，效果也好，就是我们会经历到，不是只有我们个人，而且我们全部的人。那上次提到是比较我们个人的，因为耶稣说，在我或者是你，我们都还没有认识他以前，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我们对于这个遗传的罪的问题。上次我提到这个罪由一人而来，那终究呢，借着耶稣也是由一人来改变我们。那我们提到软弱，提到犯罪，然后提到敌对，这三个对我们个人来讲都是一种重担。软弱就是很挫败感，没有盼望，那罪人就是一个不管怎么样，就是带着那个罪的一种倾向。我这个人已经成为罪的人，那个罪是一个形容词嘛，罪的人，我是个罪的人的时候，那么罪的遗害、罪的倾向，就会跟我一辈子这是我们个人的一些里面的一个重担。刚才那首歌说，皆脱落我心中一切重担，这些都是重担这也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章提到的，凡劳苦担重担的，那里不是在讲我每一天很辛苦要做什么事情，不是那个重担那个劳苦重担的，基本上耶稣的意思是你们带着罪的包袱，劳苦重担，你们解决不了。最后谈到敌对，那当然这三个都针对神的那你想一想看，如果我们心里面是软弱的，别人或许不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挫败感，无可抗力的各方面的我自己没有办法的，然后我是一个罪性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当然这是我们的心里面的外面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想做善事。有这种所谓的什么铺桥啊、铺路啊，来，好像要去建功德，就要去换来赎我的罪一样，很多人有这种概念那敌对，或许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晓得我们在敌对谁，但是我们里面有个敌对的重担在那里？只要跟我有，就是很容易冒犯到我，那我就会站在那个对立的立场，或者是我就不和谐了，我们提到这个罗马书第5章一直到第7章，事实上都在提到我们的过去，还有我们的未来，然后从第8章开始要谈到我们的今天，过去怎么样？未来会怎么样？今天我们就要谈到这个罪带给我们的过去跟带给我们的未来那基本上这一些我们心里面的那个重担，会在耶稣基督里面就脱落了。那我们上次就在这3点上面提到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面得到这个脱落那不管是脱落或脱离呢，都有一个很重要对我们的一个新的开始，就是自由。我们生出来带着罪性，生出来就是一个罪的人这样的一个原罪呢，事实上，我们最大的今日现在的问题就是不自由。那福音带给我们什么呢？带给我们还我自由，这个自由是什么意思？ 自由不是我想做什么都没有人可以阻挡我，那叫做自由，那是我们自己自我为中心想的自由。不然的话，你的孩子说：“哎呀，爸爸妈妈很民主，让给我自由，他什么都可以做吗？”啊，我想我们的概念应该很清楚的哈。这个自由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有这种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就是我这个人的品质是罪性的，然后我是一个敌对的啊，那我基本上就是被这三个所辖制了。在第五章、第六章讲得很清楚，我们是被辖制的，我们没有自主的能力的，很明显的，我不想这样，可是为什么偏偏会这样？好，那就是第七章，我们最爱唱的哀歌的那个第七章啊，我们很有同理的那个第七章哈，就是那个景况。保罗怎么形容？我这取死的身体，他说好苦啊。保罗比我们更苦，因为保罗的心里面有律法，保罗的概念里面有一位神，他是审判的神。旧约的人对神的话，第一个概念。他是审判的神，他是公义的神，审判者。那保罗的痛苦，明明知道我这个不是应该，就是我应该这样做的，可是我做不到，那就他的一个很痛苦的一个呼叫，哈，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等一下，我们到专题的时候我会谈到，很多时候我们把这种重担里面的感觉会把它埋掉，或者把它藏起来，或把它转移。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有那个重担，里面充满着害怕，充满着羞耻。那就是为什么第五章谈到盼望就不会羞耻，是从亚当所带来的，不但是罪性，而且那个罪的结果带来的后遗症。包括惧怕，包括羞耻。那你羞耻的话，为了要减少羞耻感呢，就会想要把责任怪给别人，就把它责怪别人，都是别人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个是罪带来的，所以我们一辈子都这样的时候，你想我们跟人家在一起，都是别人的错。我的软弱，我有很多做不到的，我把它盖起来。可是我却不容许别人做不到，然后呢，什么都是敌对，都看不过去，那就是我们的本相啊。那么上次我们提的是，我们有这些劳苦重担，然后很清楚的到第五章，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跟神的和好，以至于我们会有个结果，与神为乐。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不是不没有真正尝过什么叫喜乐，有快乐有了，有兴奋有开心也有，那些的话就是一个 moment，一个时间点，生了这个孩子，生了一个新生儿，好开心。接下来养他的时候怎么样？又来了，软弱，没有能力，什么都搞不好，然后那个罪性就会明明是爱他。那怎么会这样子气他？这个都是我们的罪的一个症状。那对圣经来讲，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绝症，是没有办法的。一直到神的义跟神的大能，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解决我们这个问题。所以脱落跟脱离，让我们尝到什么叫自由。自由不是我都不会再做错事了，自由不是我已经是一个不会被污染的人了。自由是什么？我可以用我的自由意志了。以前我是被辖制的，现在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我自主的自由意志来选择对的事情，以至于我不用再把那个包袱带回来。好，我想说把这个先跟大家。有点交代哈。好，那上次我们谈的是脱落，那今天的话，我们要讲脱离。 脱落的话是对于我们个人的，你一定会经历到的，只要你信耶稣，你一定会经历到的。那对于这个脱离呢，是属于比较一个大，等于是个大体的，我们全人类的啊。那为什么我说那个脱落是个人的呢？就是你一定要有自己的经验，而且我们的那个经验是很真实的，而且是我自己跟我自己的一个很特别的，不一定跟人家都一样。但是我知道我已经自由了。什么叫做背重担？什么叫不用背了？这个我想我们个人是可以体验的哈。那今天我们要谈到五章到第六章，谈到三个脱离啊。那这个脱落跟脱离呢，跟我们的最后、我们的终点、我们的未来有关系。那在我们讲到脱离之后，我们谈到这个脱离，我们对圣经有一些领受哈。我们是一个灵修时间哈，我不希望变成在讲课一样哈。那但愿我们可以，我们的灵里面啊，对于这个脱落跟脱离，再次的有感恩，再次的复习啊，再次回味那个恩典，然后我们就会针对现今，我就从第八章开始，现今我可以怎么样拥有这个自由，一直到见主的时候。好，那今天我们要讲谈到三个脱离哈。那我请刘蕊你第六章哈。那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就跟着刘蕊，我们一起慢慢把它读过去好吗？好，把它念完哈。
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 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好的，你会看到从第五章到第七章，好像有一个，你就想说一个跷跷板啊，不是在这边，就是在那边啊。像最后那里哈，如果我们不做罪的奴仆，那就一定要做义的奴仆啊。如果你不做义的奴仆，也要做罪的奴仆啊。那你说这样怎么叫自由？都是奴仆啊，啊，那因为我们是被造的啊。那神在重生我们之后，他要把我们训练磨造成他儿女的形象的时候，奴仆的这个被训练是必要的。即使我们不想做神的奴仆，你就一定会跑到另外一边。好，如果说好，比如说一个跷跷板哈，啊，神的奴仆，那我不要做奴仆，可以吗？那一定会变成那个奴仆，就它是一个这样的哈。所以你会看到它是两边。保罗是在这里陈述，在讲述，在跟我们讲这些真理里面的这些分析给我们听。好，好，那今天我们要来谈，上次谈到脱落，我们那个重担就好，就只要耶稣说你到我这里来，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我必叫你得享安息。那我们就确定，只要我在耶稣里面，我就是可以有安息，这些重担就脱落了。好，那接下来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脱离。这个脱离呢，有三个脱离，从第五章哈，我们上面有就不用再回去了哈，你就看错，放在第六章就好了哈。好，我们的这个等一下哈。好，第一个脱离，我们从第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九节哈接过来哈。好，第五章的第九节哈，请念。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借着他要免去神的愤怒。
好的，第一个，我们脱离什么呢？脱离神的愤怒。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一种经验哈，跟某某人在一起或，我们就讲爸爸好了哈。有时候爸爸脸很严肃哈，然后一天到晚跟他在一起说，那就是很严肃，也不太讲话，然后呢也不晓得他对我到底是高兴还不高兴。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父亲哈？可能也有这样的父亲，让我们很有点害怕哈。那这里说呢，免去神的愤怒，或许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在那个至高者、创造者的愤怒之下。为什么他会愤怒呢？因为我们不但没有荣耀他，我们不认识他，而且呢，我们还几乎是等于是我们自己有羞耻，我们还会羞辱他啊。所以那个公义的神，他那个愤怒，为什么神会审判？圣经说到，你到启示录去看，他那个愤怒的杯如果满了，如果神不是公义，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喽，是不是？啊，反正让他们去吧。可是我们的神是绝对公义的。如果没有神的绝对公义，就没有神的绝对慈爱，请我们记得这一点啊。那现在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脱离了神的愤怒。那就是为什么在诗篇里面他说他用笑脸帮助我。你有没有被帮助的时候，人家摆着一个臭脸、不甘心的脸，或者你叫你的孩子去做一件事情，好啦，好，他去做了。可是那个不甘心的那个表情跟脸孔，那我们的神是他没有愤怒了，他对我们没有愤怒了。以前我们敌对他，彼此有仇哈，也是有仇的哈。现在没有了。那我们看一下诗篇第九十篇，九十篇谈到摩西在那里作诗的时候，他谈到第七跟第九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我说我刚才讲过哈，如果神不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 那也就这样了。但是问题是，神的公义像两只大眼睛一样啊。当耶稣来审判的时候，那里形容耶稣的眼睛发光，哎，射出光来，因为他是一个公义的审判官。我们就不用念了哈，就是诗篇九十篇第七到第九，摩西很清楚什么叫神的愤怒，因为当他上山下山看到他的那个神的百姓造了一只金牛犊来拜的时候，神把他们带出来的目的是让他们出来侍奉敬拜永生的神，而且这个神是怎么样，是独一的神，结果他们还是带着他们以前的那个旧姓啊，因为等很久嘛，结果呢就做了一只金牛犊，因为在埃及的地方呢，什么都可以当神，青蛙也是神，那个石灾里面啊，就他们就都是他们所拜的神，苍蝇也可以拜，他们有苍蝇神啊，然后有青蛙神，什么都可以拜啊，太阳神、月亮神，所以他们有神的观念，可是他们呢，却去造了一只金牛犊来冒犯神，所以摩西也生气，那神更生气，所以肯就跟摩西说：“算了，那个约不算了。”他跟亚伯拉罕的约不算了，从摩西开始。所以摩西知道什么是神的愤怒。当神对他定罪的时候，他打那个石头，神说你用讲的就好了，去打他的时候，为什么？你知道他没有任何的为自己分辨吗？可能有很多人为他伸冤，他没有，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是不可冒犯的。大卫也知道，当神处罚他的时候，他特别敬拜神的那个公义啊，就是无话可说的。所以我们脱离了神的愤怒，所以当你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不要害怕，你不是雇工，你也不是仆人，虽然我们要从仆人的这个态度被训练起，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常常比喻说，哦，有三个仆人，交给他多少，那他们就应该要忠诚啊，要成为一个善良善的仆人。我们是要从仆人，我们要被神的养成，我们是他的儿女，对不对？所以呢，神怎么样让耶稣走过的人生一样的要落实在每一个人，要称为也是成为他儿女的身上。所以第一个，脱离了神的愤怒，因为愤怒代表刑罚。通常孩子们，他们如果自己没有办法控制，去做了一些不该做的，爸爸妈妈不要他们做的，那他们最害怕的是什么？最害怕的其实不是被发现，最害怕的是刑罚，对不对？处罚。但是请你记得哈，从罗马书第五章到第七章之间呢，一方面是绝望的，一方面是永远的盼望，一面是灭亡的，一方面是永生的生命，一方面是无路可以走的，一方面是一条通向光明神的家的大道。所以记得，如果万一你心里有一个感受说神在生我的气啊，你已经是信耶稣的人，你在神的里面了，你在基督里面了，请你记得这个不是圣经的话。今天我们看的圣经告诉我们啊，现在我们靠着他的血称义，不是我们自己，是他的血，他的宝血啊。刚才那个小梅，她要把那个鲜红的宝血哈，那个还把它形容的鲜血哈，是生的哈，是活的哈。那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这个是确定的，我们要用信心来领受。 那么第二个，我们脱离了罪。刚开始说，我还是罪人的时候，所以我这个人的形容词叫做罪人。那我如何不要有那个罪，只要成为一个人就好呢？就是要脱离罪嘛。所以不管我是怎么样，不管我自己知不知道，反正神都知道，大的小的，我认为啦，我们都想着罪有大小，其实不是罪就是罪哈。所以请帮我们念第六章的23节，第7节跟23节两节，好吗？
第六章第七，
来到第六章了，对。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好的，你知道什么都有工价吗？工价就是说我做功德的价钱，对不对？得的等于什么了？这个就会等于一个结果，结果好了哈，我的结果，你做工做一天有一天的价钱，两天两天的价钱。那如果我这个罪人的一生工价是什么？他说是死。这个死呢，是在指刚开始夏娃跟亚当神交代他们的，如果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不是身体的这个肉体的这个泥土所造这个肉体的一个停摆，用尽了，用完了，用坏了，不是这个而是灵里面的完全的死寂，那个死寂不是没有的哦，而是跟神就绝对的分开。所以我说过两边啊，一边是罪的工价是死，后面有一个神的恩赐在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我们现在把焦点放在我脱离了什么？第一个，我脱离了神的愤怒。没有任何一个时候，不管你怎么样，你只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他不会怀怒的，他不会向你怀怒的。我们脱离了神的愤怒。第二个，我们脱离了那个叫我们惧怕的结果。那就是为什么神的儿女在面对这个最后这个身体哈，肉身的这个土造的这个身体，犹太人叫做帐篷了，哇，那个帐篷要拆掉的嘛，哈，要造帐篷呢，要把它拆掉，哈，要被拆掉的时候，这个肉体的生命，这个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是没有害怕的，只是让我们惧怕的，愤怒也让我们惧怕，对不对？所以，使我们脱离了死。第三个，让我们脱离了一个罪的一种律，也就是罪的辖制。刚才我们念到那个第六章里面，谈到奴仆哈，如果你不是做罪的奴仆，就是做义的奴仆。那罪有一种律，那个就是第七章保罗在申诉的。我想要做的，我立志想要做的善，保罗晓不晓得什么叫善？他当然知道。那个来问耶稣的那个副官，良善的夫子，他也知道什么叫良善，只是他不晓得人没有良善，他没有去通透、参透，从旧约他，因为他只有旧约了哈，从头旧约他有的旧约从头到尾。其实诗篇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大卫常常在说：“我根本就是一个没有盼望的，我跟像又像虫一样啊。”那在这里告诉我们啊，在17节跟19节哈，那我们来看，我们脱离了一种律，辖制的律，就是让我们成为那个脱，就是好像被牵制的、被辖制的一种律。叫做罪的律，好，请帮我们念第六章的17节跟19节。
罗马书6章17、19节，感谢神， 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十九
然
节，
后十
不
九
因
节，
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
好的，谢谢。在这里的两个奴仆有什么不一样，你知道吗？一个是你是被辖制的，第二个是你自由甘心的要把自己献给义，也就是献给神、献给基督啊，如此的恩典，你只要给我在这个殿的门口哈、啊、开门，我都已经很感恩了。哦、啊，那个是大卫讲的哦、啊，我宁可在这个殿的门口看门哈、啊、呀。那当然，神是要我们住在他的殿中了哈、啊。那个形容是好像觉得说这个。只要有神的同在，啊，不管我什么角色，不管我做什么，只要有他的同在，我就够了哈。那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诗词的一种啊表达。所以以前怎么样把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他的结果就是不法。那现今呢，一样转过来。这个转过来，这个就是自由了。好，以前你是没有翻身的余地的，我也没有翻身的余地，我们都一样。现在我们谈的是全部哈、啊，全人类哈、啊。现在很流行一句话叫做共同体哈、啊，这是新的一种字眼哈、啊。那我也不晓得它是好还是不好啊，但是或许你们可以明白什么叫共同体，就好像我们一起死都一起去死啊，生一起生的是这样的。那现今呢，我们就往一个成圣的路。为什么？因为我们甘心的哈，在圣经里面有个概念，奴仆有一种是被辖制，因为对方买了啊，我对方有抓到我，就是买了我哈，他是我的主人的时候，我是一辈子不管怎么样，我是没有任何的意见或自由的。也没有办法为自己申诉。如果主人不放我的话，我可能也逃不掉啊。有人会逃了哈、啊。但是来到这个义的时候呢，就是面对我们的神，面对救主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享受的。所以在旧约里面有一种概念是爱的奴仆。犹太人的奴隶这个制度哈、啊，那时候社会的奴隶制度呢。神是有他的一个主仆之间的伦理的，他们在服侍多久以后，他就可以自由啊。那因为有的人在某种情况下面，他没有钱嘛，他就说我在做你的奴仆，然后你就有点像交换一样。但是呢，神总是为这一些没有东西吃的，让他有田里面。留下来的麦穗可以捡，这些奴仆的他有自由的时候啊，那这个呢，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因为跟主人的关系很好，他们就宁愿留下来。所以如果他是宁愿留下来的话，他就会有一个记号啊，然后叫做爱的奴仆。那我们今天呢，对于罪的奴仆呢？是辖制到一个地步呢，我很痛苦。那个就是保罗讲的，这取死的身体，我好苦啊！但是当我们已经脱离这个的时候呢，来到神这边的时候呢，我们是先从奴仆来学起。但是神是定我们为儿女了。如果你去注意看到那个第八章那里，哈，你不要存着一个仆人的心，存着儿子的心。但是你到加拉太第四章，你又看到主人会把他的儿子交给仆人去训练，训练什么？训练怎么样做一个仆人？这个是犹太人的教育的观念。所以，我们这个爱的奴仆跟罪的奴仆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好，那我请你们打开这圣经没有哈？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一节。 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大家打开你的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加拉太书跟罗马书的教义里面是相通的，啊，相通的。它一个就比较趋向于这个实际的，啊，那现在我们在谈的这个第五章、第四章就开始了，其实从头了哈，到这个第七章呢，啊，这都是比较理论性的。好，那现在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第一节，好，请念好吗？
嗯，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
好，罪的恶是要辖制我们，神的恶，耶稣说你来跟我同父一轭，有没有？是要叫我们什么？恶就是放在我们的肩上，那个牲畜的肩上，要犁田的时候，要工作的时候，放在这个他的那个不叫肩膀嘛，叫什么？脖子那边哈，挂在那个脖子那边，为了让他工作可以拖东西。那个时候的犹太人是两只一起的哈，这两个。所以耶稣说跟我同父一轭，神不是看着我们做苦工，不是要来说，哎，你过去怎么样，说我现在要刑罚处罚你哦，你要好好的还过来，不是这样。我们是耶稣说你跟我同父一轭，那个轭不是辖制的轭，是什么？是一个让你有被陪伴，让你有被谅解，让你有被扶持的这样的一个恶。他说呢，我们脱离了那个辖制，我们那个被这个奴仆哈，被罪哈辖制的那个恶，然后我们有跟耶稣同父的恶。以后我们会进入这个现在的生活哈。那么现在我们在讲的是生命的状态，生命里面的过去，我们的就好像说我们的健康了哈，就好像我们的健康，你不管你有没有病，我们还是继续只要一口气在，我们还是过生活，对不对？但是你是怎么样的过生活？是健康，心里面宽心的、喜乐的、有平安的过日子，还是有重担的过日子？这个不一样。然后喜乐过日子的结果，跟这个我忧忧愁愁哈，辛辛苦苦的过也不一样。所以从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再一次看这个经节的时候哈，我们这又要面对这个，又要到这个复活节的时候，很快哈，复活节的时候啊，我们现在过圣诞节跟复活节都倒数了，你知道吗？因为从我们整个的征兆知道说耶稣快来了，那个带我们脱落，让我们的重担脱落的主耶稣，那个让我们可以脱离这个辖制的恶，然后跟我们同父一轭的主耶稣，他快要再来了，现在是倒数了。所以保罗说不要糊里糊涂，要知道现在的世代如何，要明白神的旨意，然后要被圣灵充满。神为我们预备了全备的福音，全备的福气，让我们可以度过每一天，即使艰难，即使无力，啊，并不代表说我的重担脱落了，表示我就很有力量，不一定，啊，但是我们在主里面的软弱会变成彰显主的刚强，在前面的这个辖制下面的软弱，那个就是只有往滑路走了，是一点都没有出路的。可是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我这个原来的我的那个软弱会彰显主的刚强，这是保罗讲的。那他以前很强，对不对？他以前很强呢，却在凸显他的软弱。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保罗这样讲。好，所以记得我们的重担脱落了，不要再抱着你的重担。那为什么会抱着我们的重担？我们的专题也是针对的这个方面，我的思想上的，我们的情绪上面的，有时候我们是在无知的状况下面，啊，无意的状况下面， 有一些假象的哈，那不是这，因为我们确实是这样的，我的重担已经脱落了，那个怒气，那个敌对的怒气，那个软弱的无助，哈，觉得自己好可怜，然后那个罪的人的那种特性，那些绝症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迹象，然后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啊，所以让我们用信心来领受。罗马书第五章，好，我们没有谈前面，因为我基本上想要把这个五到第八章啊，五到第八章，让我们能够啊再次的来在灵修的部分来领受，用信心领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啊。三种脱落：软弱的脱落、罪的脱落。那个罪性的脱落，然后呢就是敌对为仇的脱落，那最主要是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跟神在一起什么都不重了，都很轻了，所以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啊、然后三个脱离，请问你如果我们脱离了，你相信的话，那我们会要死不活吗？这就是第六章一直在告诉我们的，基督徒不能活得要死不活，好像这边也不是，那边也不是，很冤枉的。你相信神的话，进入神的真理，脱离神的愤怒，我不会受刑罚了，因为我在爱里面得到完全。我们到第八章会继续的谈这些事情啊，然后我脱离了罪的工价，我不欠了、啊、这个工价就是死，因为你一直领那个魔鬼撒旦的这些一直罪的那个快乐、啊、一直去享受它，我们就会领出来，那个是负面的、啊、那是欠的、啊、然后越欠越多，到后来就是沉沦。我们脱离了罪的律、辖制的律，我们自由了。那我请小梅再带我们把那首歌再复习一下，我们就希望能够把这首歌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不管你会不会唱，好不好唱，歌词背起来，然后你就唱你自己的调也没关系。好、哦、呀，这些歌其实是口传下来的了齁、哦、那当然它有一些谱，还是有口传有台谱下来齁、哦、那有时候会被就是会很容易就会，因为他没有正式的谱在我们面前哈，所以呢，你就最主要把歌词哈，用心里面来唱这首歌一样的，请你带我们，我们现在从慢开始好吗？
解脱落，解脱落，解脱落，我心中一切重担解脱落，解脱落。解脱落，解脱落，我心中一切重担解脱落，在耶稣宝血下，我已经自由。哈利路亚，解脱落，解脱落，解脱落。我心中一切重担解脱落。
我先分享一点点哈，因为
好的，请你
正好就是这个黄波，他就说，信主以后可以有得自由，他总是觉得说，那个以前的一些查经讨论，他觉得不清楚，他就说，一般就说，哇，自由了，就好像我有不犯罪的自由了。他觉得说了半天也没听清，昨天他又讲了这个东西，他就说怎么这个就是信主就有自由了，他这个说来说去的也没有说明白，反正他就有很多的那种这样。那我今天听到师母讲这个，正好是讲到这个，就是说从罪的奴仆变到义的奴仆，然后我在想说他可能想到说没有明白这个自由，就是说好像在义里边还是有很多的限制，就是说你并没有说好像比如说你不许做这个了，不许做那个了，我在想可能是有这个原因在里边。 那我今天听师母讲的哈，实际上是说我们到这个义的奴仆里头，实际上是我们一种出于爱的自愿的说，我愿意让神，就是说愿意得神的喜悦，我就过去的那些对我觉得很好的很喜欢的，我现在不觉得对那个有什么胃口，我可以不去做这些。所以好像就是说在义的奴仆里头其实是一种自由的选择状态，不是一种那个那种被捆绑像律法捆绑的状态。所以的话就是说如果是有这样子的话，他可能就是说对这个信主以后有自由，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就是理解可能会不一样吧，这个角度。
是的是的，我们有一个新的机会，我们有一个自由身、啊，比如说如果我以前是被辖制的，被威吓，被辖制，被苦待的啊，比如说这样哈、啊，那现在呢有一个人说好了，我帮你付一些你的赎金，然后你就走了，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跟正常人一样啊，我有自由要我怎么做，等于说我有一个自由身，一个位置的一个身份、一个位份，然后呢我需要重新来用我的这个自由意志，以前是没办法的，就是好像掉入的坑里面、那现在是现在变成我是甘心情愿的用我的自由意志、然后来选择义的这个方面。是的，嗯
嗯嗯。